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晚上好。好像很久没有上课了哈，这几天天气好冷哦，大家要保暖，好，那我们从这一次上课就是要介绍导师在成佛之道啊，讲的一些解脱法，还有菩萨道的一些重点哈。那其实内容呢，在成佛之道蛮长的一大段的哈。那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部分，尤其三乘供法这个部分，因为我这一本书已经上过好几次啊，所以就是觉得说这些重点啊，应该可以再精要的啊，给大家介绍。那因为我们这一班啊，就是导师著作选读，那很多是初学者啊，所以我们前面几次上过了，就是应顺导师所介绍的修学佛法的那个次第啊，修学佛法的文思修正。那再来呢，我们接下来这两三堂课呢，就要介绍佛法的根本教理啊，那就是从成佛之道解读出一些重点来跟大家报告。那从讲完这一份讲义，就是我们这一个学期就圆满了，我们就等下个学期才继续哈。那大家手上有拿到这个宣传单吗哈？下个学期的课表，那我们下个学期会上戒定慧啊，整个学期只是上戒定慧哈。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些根本的教理哈。那根本的教理在佛法来说，它有分成解脱法啊，那还有菩萨法这两大项，所以我就分成这两大项来跟大家说明。好，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一页哈，就是先来看这个解脱法。那一般我们修学佛法，很多人就说不管是我们听过怎么样的佛法啊，学的长啊，或者是时间长或短都好。那总之我们在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啊，我们总是会想到说，其实佛法对我最重要还是现身能够解脱烦恼啊，这个最重要啦啊，其他的哈，师父你讲的再高深再伟大哈，这个放在旁边，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来说啊。我要关心众生啊，要帮忙别人，这个真的是心有余力了啊。那有心无力啊等等，那不过解脱这个部分呢，是不管是谁哈，都应该是很关心的一个课题。好，那我们来看解脱法的根本教理哈，四谛和缘起。那上面这第一页呢，上面是一个大纲啊，那底下就是开始导师的内容啊。好，我们来看总说定义啊。佛法无边啊，那世尊说法呢有随机善说啊，就是遇到怎么样的众生啊，遇到农夫，那世尊会跟他开示这个人生啊为善的法啊。那对于舍利佛这一些立根的众生，那佛直接就会跟他讲四谛缘起啊。那随机的说法无量无边，所以归结起来有那个千差万别啊，有很多很多的样貌。不过真正要谈到解脱道的话，那导师说在阿含经和原始佛法来说，根本上来看的话，不外乎四圣谛还有缘起法，离开了这没有出世法可言。所以这句话可以看得出导师对于解脱法，我们要谈解脱，那这两者呢一定要融会贯通，而且呢能够落实在自己的生命啊，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烦恼啊，才能够力行这个解脱道。我上个月 上两个月就是我的师兄他目前在亲近这个一行禅师啊，我有一个师兄，那他跟我分享说一行禅师呢他在法国自从弘法以来到现在，他们很多人很关心他，他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让外国人也能够那么接受他的正法的说明哈。那他很简单的只是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他不管是对象是谁，遇到怎么样的案例哈案件，他只有用一个原则，就是苦集灭道，这样。他只是换汤不换药哦，就是那个程式不变哦，苦集灭道的程式没有变，但是你应对妇女啊，应对小孩啊，应对年轻人，应对老年，只是善巧不同，但是呢那个方程式啊都一样哦。我听了也是不可思议哈，就是很就是能够把这个苦集灭道呢运用的如此的善巧，可以说我们看得到一行禅师的书啊非常的生活化哈，那能够把握这个四谛缘起的原则，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真正了解到这个里头的精神啊，那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把握到运用到每一个地方啊。好，那我们来慢慢的学习吧啊。好，我们首先来看刮胡一四谛的定义啊。谛呢，satya 啊，就是如果是梵文是 satya 啊，是不颠倒、确实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四谛的谛呢，是真实、不颠倒。那所以佛所说的法呢，如果是套上这个谛字呢，就是真实不颠倒的意思。那大乘佛法就有二谛，对不对？啊，那在阿含经有四谛。那这个谛字呢就是真实的啊，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开示这样的道理，就是真实。所以佛的出世间法啊，主要就是四圣谛啊。好，那底下有标示苦集灭道，对不对啊？那很清楚有四个，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为什么这四项可以称为谛啊，真实的道理呢？第一个苦，那正确的开示了人世间的特性还有现实，然后后面有一个破折号是苦恼性。以前我看导师的书，我不太注意它的破折号的意义哦，因为我中文不是很好，所以在看导师的书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它那个的文字的含义，那看了很多遍啊，因为真的不知道看了很多遍，慢慢比较抓得到它这个破折号的含义啊，就是我们说世尊开示这个人生世间啊的一个特性还有现实，那后面破折号苦恼性，那我想请问大家，这个苦恼性是指现实呢还是指到人生世间啊？你这个破折号是指前面他要解释的东西，对不对啊？那破折号它是要提前到前面哪一个地方，你们觉得呢？现实呢还是说到人生世间这个地方啊？两者都有。如果讲说提前到人生世间的请举手。好，那如果说只是指到现实这边的请举手。好，那没有举的是怎么样？两种都有，但是他只有一句话啊，他不是只有一句话吗？如果说有一个语字，有没有特性与现实，那什么东西的特性，什么东西的现实，就是我们人生或者是这个有情世间，对不对？人生世间就是有情世间啊，有没有？我们世间有分成两类嘛，气世间跟有情世间，所以人生世间就是指有情众生，有情的世间。所以有情众生的特性是什么？离不开苦恼。那有情啊，人类有情啊，一切众生啊，不是人类，所有有情的这个本质呢，它的现实来说，它就是苦恼性。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啊，导致的破折号应该是 应该是拉到人生世间这个地方，就是友情世间它的本质，它的现实，它的现象所展现的就是苦恼性。那也许有人很多人会反驳说，师父，我们也有快乐啊，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苦而已，对不对？有苦有乐嘛，人间是苦乐常伴。但是导师在这里所讲的苦恼性哈，不是一味的苦的意思，他这个苦恼性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宰它。你乐哈，乐极生悲嘛，我们讲对不对？快乐啊，但是我们时间过了啊，快乐那个时间会消失嘛，对不对？那快乐的时间过了，那健康的时段过了，那苦就来临了，这样。所以它是真正的苦恼啊，它不是我们说烦恼那个苦恼啊，那这个苦恼是不究竟，我们没有办法主导它，有生无不死这样的不自在啊，有生无不灭啊，这样子的没有办法主导它，这个才称为苦恼性啊。所以真正的苦恼性这一种，它不是只有在我身上发现而已哦，是所谓这个性质哈，在佛法来说，它就是法性。就是这种苦恼性呢，是过去的众生没有任何一个众生啊，六道啊，没有任何一个众生可以离开这个苦恼性，现在未来都一样。所以这一种苦恼性是普遍宇宙的真实，凡是有情众生六道的众生都离不开究竟来说的苦恼性，所以称为苦的地，苦地，这样可以吗？那所以它是偏痛一切有情的众生啊，没有一丝真正的乐可言，有的快乐呢都是短暂的啊，不是彻底的啊。真正的彻底的快乐就是第三个啊，灭性啊，就是超越世间，超越烦恼，苦呢不再升起了，这种灭离性才是真正永恒的涅槃乐。所以第三个灭地呢，才是真正的究竟乐。第二极，那什么叫极地呢？啊，它这两个是一组啊，哈，苦跟极。那这有情世间的特性有这样子的苦恼性，那极地到底又有什么特性呢？啊，他说是世间苦恼迫切的原因啊，就是我们这个有情世间啊，或者是所有的一切啊，这个。苦恼逼迫的原因是什么？是烦恼。那烦恼有什么特性呢？有什么法性啊？就是着急性。那所以这一句话就很明显了，这个着急性只是紫色这个烦恼，对不对啊？所以烦恼着急什么东西啊？它是会着急什么？烦恼会着急什么？快乐吗？啊，烦恼会着急快乐给我们啊？还是财富？会着急什么？哎，对啊，会着急这个苦恼迫切啊，给我们。所以烦恼呢，它有这样子的着急性，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烦恼哦，小烦恼、大烦恼，那它所着急来的苦呢，就有小苦、大苦。所以任何的烦恼啊，它都有这样的着急性，就是让我们要感受到这个苦恼啦啊。这个是烦恼，所以急。的内容有两项，第一个就是烦恼，第二个呢就是从烦恼而来的业力啊，这个卡玛啊。所以极地呢，它总共有两项内容，一个是烦恼，一个是业力啊，就是祸跟业啊。一般我们讲祸业，那苦地就是苦咯啊。所以祸业苦这三个字呢，我们说流转生死就是不外乎祸业苦，对不对？所以祸业苦就是苦集二地，祸业苦就是苦集二地啊。所以你看这个白板哈，有一个箭靶这个图表，有没有看得到吗？这个图表啊，就是祸就是烦恼了哈，这就是烦恼，业还有苦啊。那我们佛法说流转生死，就是谈这个这三个啊，就是这个是祸跟业是。祸跟业是这个极地嘛啊，然后苦就是苦嘛啊，那苦是什么呢？待会我们就会看到了哈，就是我们的身心 还有这个生根老死，就是我们的苦啊。这个待会我们才看的啊。这个麦克风怎么好像很小声哈、啊？这个有吗？这个可以啊。OK， 哦，听起来很大声哦。好，那这个是极地啊。那为什么只有烦恼有召集性，业力导师又没有放召集性呢？啊？为什么？为什么只有烦恼有召集性？业力没有召集性吗？业力有没有召集性？啊？业力会召集性吗？有没有？有吗？为什么不敢看师父？应该也有，对不对？导师这样子写是，就是站在最根本彻底上来说是烦恼啦，但是其实业力呢，它也有召集性，对不对？啊、哦，我们说因为业而去受报嘛，对不对？我们所以才会忏悔业力嘛，哈，所以这个业本身也是有召集性，但是其实我们会造业是来自于有烦恼，啊、哦，所以烦恼只要烦恼还存在的话，会让我们引申造业还有受苦啊、哦，所以都有这个召集性啊哈，但只是彻底来说是烦恼啊。好，那这个是苦集啊，二地。再来我们看灭地啊，这个灭呢不是消灭的灭啊，灭有两种含义，一个呢就是灭除烦恼，另外一个呢就是体证法的极灭性啊。所以真正的灭地呢，它不是消失哦，哦，它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灭除，灭除什么？灭除烦恼，就是灭除上面的苦根集啊啊，尤其是这个集呀、啊，哈、啊、集，那、不再让这个苦果升起啊，所以就是回到这个法性的极灭性啊，所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灭除贪嗔痴啊，一个是体证极灭。所以这一些内容呢，它就有灭离性啊，就是离就是有离烦恼嘛哈、啊。那灭呢，就是灭除这些烦恼，还有离开种种的苦果痛苦啊。那所以灭地呢，有这样的灭离性。再来第四呢，就是道地啊。道地简单来说就是戒定慧啊，就是三学啊，它是有对治性啊，是对治什么呢？对治上面的烦恼啊，就是惑还有业啊。那通达涅槃的修法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知道自己有烦恼，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对治这个烦恼。就比如说我升起贪心，诶，我每天我大概都知道什么情况贪心会升起，但是我束手无策啊，就是没有对治的方法，那它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升起。那这一种串习，如果我们不给它对治的话，它就会越来越严重。就很像我们在点香，有没有？你虽然看它轻飘飘的烟这样飘来飘去，但是一年两年下来，你的天花板就会黑色了。所以我们的熏习，也许我们会觉得说，我又没有伤害人，哎，我只是起一个贪心啊，我又没有伤害人，我又没有去偷东西，这个贪心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小小的，我们说滴水穿石啊，你小小的熏习，你不去对治它，它就会变成大的。所以它不是任何我们任何的烦恼，如果自己没有心要去对治它的话，它慢慢就变成大烦恼啊。那所以我们其实修学佛法它是这样，我们不管懂得的方法有多少啊，那只要我们有小小的啊对治的方法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对治这一种啊，让自己得到小小的清安。那如果我们的方法很彻底很长远的话，那我们所得到的清安就会很长远。 就不会那么短暂啊。所以那彻底来说，佛法讲的戒定慧它当然是最圆满的咯，它能够让我们通达涅槃啊。好，那这四个呢，前面两个是世间因果啊，苦就是果嘛啊，集就是因，这个是世间因果。那灭跟道呢是出世间因果啊，就是灭就是果，出世间果，道呢就是出世间的因啊，所以这两重因果啊，世间出世间因果，那就是佛法最有代表性的出世间的内容。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我们必须认清人生世间的苦迫性。导师在后面齁，还有在成佛之道里面就有说，他说其实学佛的第一步，我们要认清自己有我们的就是生命呢有种种的苦迫性。如果我们不认为有这样子的苦惧啊，苦迫性的话，我们比较不太愿意去对治这些烦恼啊，或者是寻找苦痛的原因。那当然呢，我们能够在佛法得到的利益相对的就会很少啊。所以认清人生的苦迫啊，这个就是苦嘛啊。那苦痛的原因就是急，那这才能消除苦痛，才能从消除苦痛中啊体验真理啊，得到解脱。那体验真理当然要时间到地哦，然后才能灭除烦恼而体验真理嘛，好得到解脱，不再受无限生死的苦迫哈。所以这苦集灭道它是确实必然绝对，而且只有圣者能够深刻体悟到决定无疑。那倒过来说哈，就是凡夫，如果我们还是凡夫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绝对无疑，就是我们还会有一点对于这些教法苦集灭道还是会觉得有一点茫然啊。就很像很多同学问过我，他说师父，我们都知道苦集灭道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解脱法呢是涅槃，但是师父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那个涅槃的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然我修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万一那个不是涅槃的话怎么办，你知道吗？就你可以大概讲一下它是怎么样的情况。就好像我比如说啦，我想去美国，你跟我形容形容，对不对？你有去过，那你有这样的经验，那我去才不会很害，下飞机说不会去到一个是很恐怖的地方这样嘛，对不对？你会有一些憧憬啊，那去到那个地方这样。那所以灭谛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形容啊？这个确实也是我们修行人呢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如果大家对佛法的基础好啊，其实灭谛呢我刚刚有提到了有两种，一个是呢灭除贪嗔痴也叫灭谛，另外一个更深刻的呢才是真正的体验空性啊，体验涅槃。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形容到那一种涅槃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往前推一下啊，它比较我们接近我们的就是灭除贪嗔痴这个境界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灭除烦恼没有办法做到还能够当身能够体证涅槃，至少与我们在用戒定慧用功的道路上呢，我们有在对治我们的贪嗔痴，而让自己的贪嗔痴慢慢的消薄，这个当中我就有提到少分的灭谛这样啊。而且这一种体验过的清安啊，啊，这一种自在呢，是我想是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不同的体会啊。不过这就是佛法所讲的哈，你有去对治，那就有灭除那个三毒的可能哈。那这一些法性啊，哈，就是苦恼性、着急性、灭离性跟对治性这四个呢，苦集灭道的特性呢。那我刚刚已经有提到哈，不管佛有没有出世啊，宇宙存在普遍必然如此的真理哈，是有因必有果的必然性啊，这种因缘性啊，能够体证到呢啊，就是我们说你能够知道说，我现在会有这一种苦恼性是来自于 烦恼的召集啊，祸业的召集，所以这一种性呢，我不再有怀疑。在佛法来说，如果我们对这个苦集灭道这两重因果啊绝对的信任呢，在阿含经来说就是得到法眼净。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佛陀最后一个弟子须跋陀罗哈，那他120岁嘛，那佛陀要入灭的那个晚上，他还吵着想去跟佛陀请教佛法，那世尊很慈悲哈，最后一个弟子就是让他来请教问题。那请教过后，世尊就跟他开示说，开示什么道理哈，须跋陀罗，世尊跟须跋陀罗开示什么道理，开示什么道理，还没有听过吗，会长忘记啊，有没有一个人记得？没有，他的主要的内容是谈什么？啊，依法不依人，不是。啊，须跋陀罗就是120岁那个，佛陀跟他讲什么？四圣谛，不是。八正道。对了，八正道，佛陀说，假如这世间哈，因为这个须跋陀罗问他说，这个世间真正有圣者吗？就是有修梵行的人吗？佛陀说有。那如果有八正道的教理哈，就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如果没有八正道的话，就没有这一些圣果，没有圣弟子。那须跋陀罗一听的当下哈，就得法眼净了。诶，我们大家看了会很奇怪，为什么讲这样八正道齁，我都会背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还不得法眼净齁？那导师在他著作里面有提到齁，他是见到这一种缘起的必然性齁，就是说我如果修八正道，我一定能够消除我的贪嗔痴，就是八正道是出世间的因嘛，戒定慧，对不对？出世间的因，那我一定能得到什么？出世间的果，涅槃。有因必有果的这一种正见哈，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他在那个当下哈，他相信佛陀的真实语，所以对佛有这个清净的心，对不对？对法，对于这个因果的道理，这个须跋陀罗也任何的一丝怀疑都没有。那当然了，因为身的话就是修行者嘛哈，所以这对这一些道理啊，对这世尊的话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深刻的信心啊，所以他在那个当下对于这个因果的必然的法性啊，不再有任何的怀疑，这样子样的一种证件就可以得到法眼净。他是因为这样子的基础哈，而得法眼净的，不是说佛陀给他放光加持所以他得法眼净，不是，是因为他在那个当下他体悟到呢，这个八正道真的就是我生命的依靠，我如果依着他去做，我一定能够像世尊这样证得涅槃。他这种绝对信心啊，是可能是就是很像要深刻到怎么样呢，要怎么形容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还没有得法眼净，但是至少说你知道就是没有例外的啦，没有任何一丝因缘的例外，就是你修这个八正道一定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能通达涅槃。那所以在阿含经有提到说，你光是能够深刻的体悟到这一种法性的话呢，因果的法性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证见啊。那所以苦集灭道或者是这些因果的特性的法性，是我们学佛第一个要了解的啦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那前面是提到四谛的定义啊，那我们来看刮胡二啊，缘起的定义。再来，我们再来最后才来看第三啊，四谛跟缘起的关系啊。好，我们看第二页哈，缘起的定义。一般我们提到缘起呢，不外乎就是 一讲是缘起的话，就会想到十二缘起，对不对啊？或者是呢，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对不对啊？那导师在成佛之道呢，其实非常的善巧啊。导师在架构他成佛之道解脱法的内容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把缘起拆开两半来讲的呢，把缘起拆开两个部分来讲。因为我们如果是没有做科判的话，其实是看不太出来。但是导师的那个用心啊，他就是这样子来理解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一页哈，大家看一下第一页的目次的地方哈。第一页目次的地方，其实我是看导师的科判哈来做目次的。第一页大家看最上面哈，刮胡一苦集二谛哈，就是世间因果，有没有？刮胡二是灭道二谛，出世因果。那我们现在还是在总说定义那边哦，还没有到下面去，还没有到那个第三页才是别释内容。那在别释内容的时候呢，导师就有分开这两个来谈哈，就是苦谈世间因果，谈苦集呢，先谈苦谛集谛啊，然后再谈缘起的有知，缘起有知就是十二有知啊，十二缘起啊。那刮胡二灭道二谛呢，出世因果呢？那导师也一一的解释灭谛跟道谛啊，那再来解释缘起的流转律跟缓灭律。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三乘共法章的架构呢，他是把缘起拆成两个来谈啊，就是世间因果缘起有知的话呢，放在这个苦集二谛来谈。那流转律跟缓灭律呢，这种理性呢是放在出世间因果来谈啊，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哈，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方式有点不同啊，这个是导师的一个独具慧眼的地方。好，我们回到第二页哈，来看缘起的定义。说到缘起，那不是跟四谛没有关系的啊。那我们来看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一个，依缘起而来说明苦集啊，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就是依缘起而谈这个苦跟集啊。那依缘起而说明灭跟道呢，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依缘起来说明苦集二谛啊，主要是从什么呢？苦迫的现实，苦迫的现实就是我们人生的八苦嘛，对不对啊？沉沉的推究，那寻找苦痛的根源，这当中我们可以了解苦的因还有苦的果之间它有相生相应的必然规律。我想问大家，这个苦的因跟苦的果是指什么呢？我们待会要注意哦，这个是关键字哦，你要把它圈起来。然后苦的因跟苦的果之间，他们当中有相生相应，这四个字、哦、你把它圈起来，相生相应的必然规律，这就是、哦、所以后面是他导师要举阿含经的经文来说明他前面的这个总标、哦、那是什么呢？第一个圈圈、哦、无明原形，形原事，世缘名世啊，乃至生缘老病死啊，这个就是十二有知啊。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诶，那在这当中要怎么理解呢？其实在巴利文哈、啊、无明原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那个名词呢，名词是无明跟形，它中间那个缘哈、啊、是缘起的意思，是缘起的意思。所以在巴利文的意思呢是倒过来理解的、哦、他说缘无名而有形，这样的哦，因为无名而有形，他的解他的读法是这样，跟中文的那个顺序有点不同、哦、啊，所以你这样记得它就可以了、啊、因为有无名啊，缘无名而有形，缘形而有事啊，这无明就是烦恼的根源嘛，对不对、啊、大家知道吗、啊、无明就是 了解错误啦，哈，时间错误啊，不知道四谛啊，不知道三宝，这个就是无明。行呢，就是三种行，身口意行，就是身口意业啊，三行就是业啊，上卡啦啊。那请问在座的同学哈，这个十二缘起智的定义没有听过的，请举手。完全没有听过的，请举手。有一两个哈，那我看那一两个，我们请那个下课哈，再请会长你去跟他辅导一下哈，因为大部分都听过嘛，所以我不一一的解释啦哈，因为只有两个，所以会长要辛苦一下哈。那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因为刚刚我有跟大家说，缘因为无明而有行嘛，对不对？如果按照这个字来看的话哈，因为无明而有行，那请问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无明是什么？因，行呢是果，对不对啊？所以他说，有了这个因，你就一定会有果。所以缘无明呢，就是缘这个因，所以你必然有果，对不对？那因跟果之间，你回到上面那句话哈，他说苦的因就是无明，苦的果就是行，对不对？他们之间有一个必然的规律，而且是相生相影的，是什么？就是中间那个缘呐，缘。所以呢，你看那个，我们待会看下去哈，大家就知道什么叫一缘呢？就是关系、条件跟原因啊。你有了前面的因，那就会有这个果的出现啊。所以在阿含经啊，经常有一句话说：缘无明而有行。然后呢，它反过来第二句哈，就是不离无明而有行。就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我们不可能会有其他的因来导致我们有身口意的造作，一定是有烦恼过去哈，一定是有这个无明，所以我们就有身口意的造作啊。这个是没有离开这个无明啊，没有就是不会离开这个无明的主因啊，而有这个身口意的行。那这样子两者的因果性哈，如果这当中的一元性还有必然性我们可以肯定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讲的缘起的观照的智慧，缘起观察的智慧是从这里开始的啊。所以第一句就是无明是因，行是果，对不对？那你看第二句哈，行缘事，就是缘行而有事。那请问哪一个是因？行是因，对不对？那事是果，对不对？所以你倒过来想就知道嘛，因如果它是在前面的话，它就是果；如果它在第二个位置的话，它就是变成因，对不对？所以十二缘起智啊，它都是因果相扣的，每一个相生相影的，就是扣得很紧的一个生命流转的连锁。在佛法来说，这十二缘起智的连锁呢，就是世尊在菩提树下觉悟的一个最细密的连锁的一个生命流转的发现啊。当然也许大家会问说，世尊到底是从哪里观起啊？从无明观起呢，还是从最后一个老病死观起？请问大家从哪一个观起？对对对，先从最后一个啦。其实这个是经文是这样顺过来，对不对？无明第一个，然后老病死最后嘛，对不对？但其实在阿含经它是佛是先思维为什么我要老病死，他是先从最后一个开始的，反推上去的。为什么我要面对老？世尊说啊，为什么我要面对老？为什么我会要面对病还有死亡的到来？那这样子的推上往上推呢，我就去寻找它的因。好，我有这样的果，我有这样的果，我去推找这个因。那世尊就知道，因为我有了生嘛，有了生就必然会有死。那推往前推呢，是怎么呢？为什么这一期生命有了诞生啊， 然后有死亡，这个是一个一期生命的因跟果，对不对？这个很好了解。但是这个因跟果我们能改变什么吗？请问大家，这个一期的生果，一期的生跟死，一期的因跟果，我们能改变它什么吗？能改变它什么吗？没有办法了的，因为生就生了哦，现在都长那么大了，对不对？而且也开始老了，所以没有办法，这一期生命我确认它这个因跟果、哦、我没有办法改变它，所以世尊在往前推啦，在往前推的，因为你只是知道说有生必有死这个而已、哦、你在现实的生命上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的烦恼问题啊。所以接下去呢，往上推就是处理我们现世的问题，现世我现在六根对六境的时候，那这当中的因跟果我怎么去了解它、啊、这缘起性如果我不留意的话，从这个根出境的时候我会产生什么爱取有，就会累积下一次轮回的果、啊、所以这一生所累积的这些因啊，点点滴滴你如果没有去思维去观察的话，我们都很难发现、啊、所以世尊是从这一点上切入，然后再往上推就会延伸到我们现实、嗯、既然都不能生跟死都已经没有办法逃避的了，那就在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如何去发现这一种无限的智慧啊，这个就是缘起的智慧的开展啊。好，那我们时间很快咯，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5分钟。嗯。